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再一次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学习希伯来书。今天呢，我们就要准备进入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一个比较学术性的一个课程啊。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一段的经文呢？因为呢，这一段的经文里头呢，有一个重要的题目，叫做大祭司的等次。大祭司的等次，等呢就是相等的等，次呢就是其次的次啊。那么等次是什么意思呢？等次就是说，这一位大祭司他是从哪儿来的，他的身份是怎么可以成就他是大祭司的。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当中呢，他们不是随随便便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大祭司的，必定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他是立位支派的人，而且不单只是立位支派，因为他是全国里头最高的那个祭司，叫做大祭司，所以他必须是亚伦他的后人才行。我们大家都知道，亚伦呢就是跟摩西一块的啊，他成为摩西的口，他是摩西的哥哥。那摩西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但是所有的一切的交涉啦，或者是与神相交的事呢，都是他的哥哥去进行的。所以他的哥哥亚伦呢，就是当时的第一任的大祭司。那么以后所有的大祭司呢，都必须是亚伦之后。那么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呢？我们就应该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呢，讨论一下了。假如耶稣基督不是亚伦之后的话，那么为什么他可以做大祭司呢？那么犹太人是不是可以接纳他做我们的大祭司这个身份呢？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思想了。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弟兄姊妹，让我们先把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六节慢慢的读一次，那么让我们呢可以看见神的话语里头有些什么我们要学习的地方。第一节，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因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呢就照着圣经所讲的啊，讲他几个重要的重点吧。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所有的大祭司呢都是从人间挑选的。哎，这句话里头很有意思哦。因为他下边呢就做了一些的解释。他怎么做解释呢？他说第二节啊，他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在这个地方呢， 所说那个献祭赎罪就是赎罪祭了。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凡在人间所有的大祭司，就是今天在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中犹太教里头的所有的一切的大祭司，在历史上的跟今天所有的还有明天所有的这些大祭司，都是人间的大祭司。人间的大祭司呢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他的任期有限，因为他的生命有限，他会死的，他是一个普通的罪人而已，不过被神挑选啊，也被人挑选出来，所以呢他自己本身有软弱的。第二，他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所以呢那个大祭司本身也要为自己的罪献祭赎罪。那么第三，他的任期有限，他的生命有限啊，在他的属灵的生命上他也不是完完全全干净的，那么他必须呢为自己献祭，所以呢他就有软弱了啊，他就有软弱了。那么这几点的重点呢，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但是现在呢我们比较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啊。第一，主耶稣也是被挑选的，不过不是在人间被挑选，那是从天上被挑选啊，这就有一个天地之分了。那么人间的大祭司，无论他多干净，他多美，他多高尚，他都是人间挑选的，但是主耶稣是天父挑选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一点就人间的大祭司跟他是完全没有法子可以比的。第二，人间的大祭司都是罪人，但是天上的大祭司呢就不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没有罪，所以呢这也是绝对绝对不能够比较的。第三，人间的大祭司还有各样的软弱，身体的软弱啦，灵性上的软弱啦，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完全没有软弱，他是百分之百美好的一位大祭司。所以呢你看有这么多的分别，我们呢就要看他所做的工作了。人间的大祭司必须为自己的罪赎罪，但是天上来的大祭司要不要为他自己的罪赎罪呢？不要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以后我们的课程里头要讲的，但是我现在一定要让你知道，人间的大祭司他所献的那个牺牲，就是那个祭物呢，最多都是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牛或者是一头羊，但是天上来的大祭司他所献上的牺牲呢，却是他自己呀，所以呢这是没法子可以比的。那么当然这个希伯来书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把这个重要的地方提出来呢，就是要鼓励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绝对不要灰心，你们绝对不要回头，因为我们现在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高尚的，无可再高尚的，他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的，所以呢他特别的把这几点呢提出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在这儿做一个小小的那个总结好不好。人间的大祭司来自人间，人间的大祭司要死亡，有时间的限制，有寿命的限制，人间的大祭司有各样疾病，有软弱，人间的大祭司有罪，所以呢他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啊，赎罪。人间的大祭司他所献的是牛或者是羊，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完全毫无瑕疵的，但是天上来的大祭司呢，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人间挑选的，他是神挑选的。天上来的大祭司呢，他没有罪，天上来的大祭司不需要为自己献祭赎罪，天上来的大祭司没有时间的限制，他是永永远远为大祭司的，因为他是不死的，天上来的大祭司他是美好的完全的，而天上来的大祭司他所献的祭物呢是他自己，他所流出来的血呢是他自己的血，所以这个祭物跟这个祭物的血呢一定一定可以得到 神的悦纳，这是绝对绝对真的。我们今天就靠着这一位的大祭司为我们所献的祭，就永远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这个分别是何等的大呢？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解决的，这个一定要解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最高的大祭司一定是亚伦之后，就是亚伦的那个后人啊，才可以有这个资格。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亚伦之后，而且呢，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呢，照着人间的体制来讲呢，他没有资格成为犹太人的大祭司。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经里头忽然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麦基洗德。所以呢，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原来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来到这个世界的，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的。何等的美，何等的高，何等的深奥的真理，而何等荣耀的真理。感谢主。
每当我思想你的救恩，我的心感激震动不已。每当我思想你的恩典，我的心不配白白领受。祝你宝血流入我心，使我洁净，你爱接纳使我的重生，喜乐平安慈爱一生伴随着我，用作胜过的树林后裔。每当我看到你的十字架，我双眼落泪不能自已。每当我领受你爱父辈，我的心奔放与主相称。主啊，教我学习你的舍己的爱，有你的香味四处流露，仁爱温柔谦卑一生皆是美美，用作胜过的福音天使。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的诗歌何等的美呢？但愿神的灵与你与我同在。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这个课程里头。刚才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的。那么为了要解释这个麦基洗德呢，我在这儿呢特别把他的历史呢有两个经文的地方呢跟您看一看，好不好？那么第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看看第十七节啊。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七节，他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呢，索多玛王出来在沙伦谷迎接他。沙伦谷呢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那这里头呢就讲到呢他是一个大祭司，是至高神的大祭司。亚伯兰呢甚至于把他所得到的那些战利品呢也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他。我现在就要让你看见一个重要的功课啊，到底 是谁要送礼物给谁，不是麦基洗德送礼物给亚伯兰，他甚至于为他祝福。到底是谁为谁祝福？当祝福的时候，是为大的为小的祝福呢，还是怎么样？那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啊。第一，亚伯兰回来之后呢，就把礼物送给他。那第二呢，就是他为亚伯兰祝福。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结论呢，就是说他比亚伯兰更大，而亚伯兰呢，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呢，就是成为整个以色列人的祖宗，神与他立约。那么于是乎呢，他的后裔呢，就成为今天的犹太人。那换句话说啊，这个麦基洗德呢，比亚伯兰更高、更大、更荣耀的时候呢，他就比整个的犹太民族呢，都更高、更大、更荣耀。那么这个麦基洗德，既然我们的主耶稣是跟着他的等次而来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就应该把比这个犹太人当中所有的大祭司都高。那么现在呢，我们又跳到另外的一段的圣经看一看，请你记下来啊。诗篇110篇，就是110。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一看第四节啊，第四节110第四节诗篇，他说：“耶和华起了誓，总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这个地方呢，你是谁呢？那么看他的第一节，你就看见了，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么这个我主是谁呢？就是指主耶稣了，就是指主耶稣了。那么既然是指着主耶稣的时候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的。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就是不是我们现在才知道，原来在创世纪里头已经有记载，而在诗篇110篇里头又一次提到主耶稣就是那个大祭司。既如此，我们就知道他比所有的犹太人都高，比所有的人间的立位人支派的大祭司都重要，而且呢，他比所有的都更美。所以呢，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五章，让我们看一看呢第四节啊，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那么这里头到底讲什么呢？很清楚的，就把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个诗篇拿出来。那么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呢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就是说写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所以他们都知道谁是亚伦，他们都知道亚伦就是人间的第一任的大祭司，他们都尊敬亚伦，他们就说：“哎，这一个耶稣基督他只不过是一个犹大支派的啊，他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呢？他又不是立位支派的，而且他不是亚伦的后人，他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呢？”所以这个作者呢就在这个地方说，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来的，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到我们当中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亲自挑选的，所以呢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神自己这样安排这样预备的。好，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了啊，人间的大祭司有生命的限制，有疾病的限制，有软弱的限制，也有罪恶的限制。人间的大祭司所献的是人间的生物，都是有瑕疵的，而那些血呢，只不过是将来那个永远的血的一个象征而已。 而人间的大祭司因为有罪的缘故呢，必须为自己献祭赎罪。但是神所立的他的儿子呢，成为大祭司呢，他不是人间的大祭司那个立位之派来的，他也不是亚伦的后人，他没有罪，他没有瑕疵，他所献上的祭物是他自己，所流出来的血呢是神儿子的鲜血。所以我们今天靠着这样一个大祭司，我们绝对可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是从谁来的呢？原来圣经里头在创世纪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从麦基洗德那儿来的。而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大祭司，他比整个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更高。因为亚伯拉罕打完了仗回来的时候呢，要送十分之一他的战利品做礼物送给这一个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比他更高。而且呢，麦基洗德是伸出手来为他祝福的。既然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就是说麦基洗德比亚伯兰更高。那么耶稣基督原来是神预备了从麦基洗德而来的。这个麦基洗德呢，我们将来有机会呢再会仔细的看的。但是这里头我们必须呢要了解是神预备的。其实这一个麦基洗德呢比人间所有一切的祭司都高。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跟随他那一个等次而来的。所以他足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个等次比所有人间的大祭司都高都强都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只管跟随耶稣，只管相信耶稣，只管投靠耶稣，这样我们就绝对不会错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再一次的告诉你，有一个很小的要求，就是请你把今天所学的这么高深的一个真理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
我要有两个题目呢，让你思想一下。第一，就是为什么把耶稣基督提出来是我们的大祭司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二啊，什么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呢？感谢主，